经文是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至八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全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他传道说：有一位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的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今天很高兴看到 William 弟兄在台上领诗。
今天很高兴看到 William 弟兄在台上面领诗。
病好了，康复了，可以跟继续回来教会来带领大家唱诗歌。
病好了，康复，可以继续回到教会带领诗歌。
我今天特别留意 William 的头发都灰白灰白了。
我今天都特别留意呢William 的头发都有点灰白了。
我刚来教会的时候，他的头发是黑很多的。
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呢，他的头发是很黑和很多。
现在还是很多，但是已经灰白了。
现在都还很多，但是有点灰白。
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忠心的同工，这么多年在主面前忠心的侍奉，真是难能可贵的。
好感谢主有一位这么忠心的弟兄，这么多年一路忠心是去侍奉主，
是很难。感谢感谢 William 跟婷婷，他们在教会真的许多的贡献帮助。
也都感谢 William 和婷婷在教会有很多的贡献和帮助。
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福音和好消息。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福音好消息。
在我的办公室挂着一个月历。
在我办公室有一个月历。
前几天我就把十一月那一页就翻过去了。
前几天我将十一月的那一页已经翻了过去。
月历到了最后一页。
月历已经到最后一页了。
今年我们终于走到最后一个月了。
今年我们终于走到最后一个月。
2020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不容易过的一年。
2020年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不容易过的一年，
但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
但我们终于走过来，
就仿佛是走到了这个隧道的尽头，我们已经感觉前面隧道口有光进来了。
就好像我们已经差不多去到隧道的尽头，已经看到光照入来，
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前不多久我们过了感恩节，
没多久之前我们过了感恩节。
郑超弟兄在他负责写这个月的家书，他这样写。
郑超弟兄在家书里面这样写。
疫情泛滥的2020年。
他说疫情泛滥的2020年。
给我们教会和每个家庭带来很多的不方便。
给我们教会和每个家庭带来了不方便。
这个疫情直接和间接对我们的影响到今天还是随处可见。
疫情直接和间接对我们的影响到今日仍然是随处可见。
然后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还是数算不尽。
但是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仍然是数算不尽。
没有错，2020年虽然是困难重重，但是上帝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一直走到十二月。
冇错，2020年虽然系困难重重，但系上帝嘅恩典仍然系伴随住我哋。
面前很快就是圣诞节了，
我哋面前好快就系圣诞节。
圣诞节再次提醒我们，
圣诞节再一次提醒我哋，
就在2000年前的那一天，
喺2000年前嘅嗰一日，
有天使向人宣告说，
有天使向人宣告咁样
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一起读。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那是福音好消息，
那个就是福音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让人 有盼望，
这个好消息让人有盼望。
圣诞节到了，
圣诞节到了，
耶稣基督来了，
耶稣基督来了，
我们就有盼望了，
我们就有盼望，
人类就有盼望，
人类就有盼望，
这个世界就有盼望，
世界就有盼望。
那根据教会的安排，今天选读的经文是 马可福音第一章1-8节。
根据教会的安排，今天选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章1-8节。
马可福音的主题也是讲福音，就好消息。
马可福音的主题都是讲福音好消息。
马可福音是在四卷福音书当中最早写成的一卷书。
马可福音亦都是四福音书当中最早写成的一本书。
大概写于主后60-70年。
大概是写于主后60-70年。
那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大概30年左右。
亦都只是耶稣复活之后大约30年左右。
当时有不少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应该还在的。
当年有很多经历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应当还是活着。
马可他是在耶路撒冷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儿子。
马可是在耶路撒冷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
他的母亲玛利亚是当地有名的信徒。
他母亲玛利亚是当地很有名的信徒。
他的家是使徒们常常聚集在那里祷告的地方。
他们家也是使徒经常聚集祷告的地方。
马可很可能就是使徒彼得带领他信主的。
马可呢很有可能就是使徒彼得带领他信主。
所以彼得称他为属灵的儿子。
所以呢彼得称他为属灵的儿子。
马可也是巴拿巴的表弟。
马可也是巴拿巴的表弟。
巴拿巴是保罗很亲密的同工。
巴拿巴是保罗很亲密的同工。
马可曾经跟随保罗和巴拿巴一同去传道。
马可也曾经跟随保罗和巴拿巴一起去传道。
保罗在他晚年 被关进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非常的想念马可。
保罗晚年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十分想念马可。
所以他特别吩咐提摩太要把马可带来。
所以他特别吩咐提摩太一定要将马可带过来。
因为马可在传福音的事上对保罗是有帮助。
因为马可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对保罗有帮助。
这样的背景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这样的背景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马可跟很多使徒有很密切的关系。
马可跟很多的使徒有亲密的关系。
所以他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一手的资料。
所以他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一手的资料。
他把那些资料整理记载下来。
他将那些资料整理记载下来。
就是马可福音。
就是马可福音。
那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马可福音1章8节，在这里马可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1章1-8节。马可告诉我们听有几件很重要的事。
告诉我们第一，福音的根本是什么？这个福音是从哪里来的？
第一，就是福音的根本是什么呢？这个福音在哪里来？
第二是福音，我们接受福音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领受这个福音？
我们接受福音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怎样才可以领受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有什么保证？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带来这个福音是真实可靠的呢？
福音有什么保证？怎样知道耶稣带来的福音是真实可靠的呢？
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很关心这几个问题。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关心这些问题。
第一，我们先看福音的根本。
第一，我们先看福音的根本。
马可福音头一句话开宗明义就这样说。
马可福音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就这样说。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就你看英语的翻译就很清楚，知道这边是说这个福音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佢睇英文嘅就可以好清楚咁样知道呢一本福音系关于耶稣基督。
是耶稣基督啊。上帝的儿子带来的，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带来。
耶稣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的人物。
耶稣是一个两千多年之前一个历史人物。
基督是个圣经专用的名词。
基督是一个圣经的专用名词。
是上帝在旧约时代就应许给以色列人 要给以色列民的一个拯救者。
是上帝在旧约时代已经应许给以色列民的一位拯救者。
是 这句话就表明耶稣是上帝差派来的。
而这句话就要表明耶稣是上帝差派而来的。
是上帝早有计划 来做成的。
是上帝一早就有计划而去造成的。
上帝儿子这个神学上的解释。
是上帝的儿子的神学解释。
就说明耶稣不单是上帝派来的，
他要讲明耶稣不单只是上帝差派来的，
耶稣乃是上帝有同样的本质的，
耶稣同上帝有同样的本质。
其实耶稣就是上帝具体的一个显现，
其实耶稣就是上帝一个具体的显现。
无限的上帝把自己的无限放下，成为一个有限的人。
无限的上帝将自己的无限放低，成为一个有限的人。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的名字叫耶稣。
耶稣把福音好消息带到人间，
耶稣将福音好消息带来人间。
那只有创造天地万物和创造人类的上帝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对人好的好消息。
只有创造天地万物和创造人类的上帝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对人好的好消息。
因为好跟不好是上帝定的，
因为好和不好都是上帝而定。
好是从上帝而来的，
好是从上帝而来。
圣经很清楚地说，
圣经很清楚地讲到，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面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圣经说，
圣经话：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
除了耶稣带来的好消息，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好消息。
除了耶稣带给我们的好消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好消息。
你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呢？
除了耶稣带来的好消息，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好消息。
除了耶稣带来的好消息，在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好消息。
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人最深切的需要。
因为只有主耶稣才可以满足人最真切的需要。
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解决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
因为只有耶稣才可以解决人生当中最根本的问题。
请问今天我们最需要和最期待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请问我们今天最需要和最期待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在这个疫症蔓延的期间，
在疫症蔓延的期间，
我相信很多人最期待的好消息就是能够保证我们有平安。
我相信很多人觉得最期待的好消息就是保证我们有平安，
保证我们不会死能够存活，
保证我们不会死可以生存，
对不对？
是不是
呢？现在大家最紧张的就是我们能够平安，
所以大家最紧张就是我们自己有平安。
所谓有平安就是不要死，
所谓有平安就是不会死。
什么是好消息？
什么是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告诉我们不必害怕被感染。
好消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怕被感染。
好消息就是被感染的也不必怕去病死。
好消息就是即使被感染不会怕。
好消息是病死了也不会害怕，因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好消息也都是病死了都不用怕，因为我们死了必然还要复活。
这正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好消息。
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好消息。
耶稣说，
耶稣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这是不是好消息啊？
这个是不是好消息呢？
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好消息，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好消息。
刚过去了感恩节的第二天，
过了去、过去感恩节的第二天，
我们为何少英姐妹举行安葬礼。
我们为柯少英姊妹举行安葬礼。
柯姐妹的母亲90多岁了。
柯姊妹的母亲90多岁。
一个妈妈失去她的女儿，一定是很难过。
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女儿，一定很难过。
我就有点担心这个老人家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啊。
我很担心这位老人家可不可以承受这样的打击。
那天早上我在墓园看到了柯伯母。
那天早上我在墓园看到柯伯母。
她的表现非常平静。
她表现得非常平静。
这个让我很惊讶。
这样会令我很惊讶。
我跟师母去慰问她。
我跟师母过去慰问她。
她对我们说。
她跟我们说。
你们不必担心。
你们不用担心。
我没有问题。
我没问题。
我知道少英只是移民去了别的地方。
我知道少英只是移民去了其他地方。
言下之意就是说，有一天他跟少英还是会共聚的。
言下之意就是有一天他仍然可以跟少英共聚。
为什么柯伯母有这样的表现，有这样的讲，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为什么柯伯母有这样的表现和有这样的理解呢？
因为他相信耶稣带来的好消息。
因为他相信耶稣带来的好消息。
他相信少英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他相信少英虽然死了，仍然会复活。
耶稣带来的好消息告诉我们。
耶稣带来的好消息告诉我们。
我们不必惧怕死亡。
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
不管遇到什么的灾难。
不管遇到什么灾难。
我们依然可以活着，而且活到永远。
我们依然可以活着，而且活到永远。
这的确是好消息，对不对？
这个的确就是好消息，是不是？
什么是好消息？
什么是好消息？
好消息不单告诉我们可以存活。
好消息不单只告诉我们可以存活。
而且要活得喜乐。
而且要活得喜乐。
活着却不喜乐，那不是很好的消息。
如果你活着但是不喜乐，这样也不是好消息。
怎么样才能喜乐呢？
怎样才可以喜乐呢？
感恩节吃到火鸡就喜乐了吗？
是不是感恩节吃到火鸡就喜乐呢？
我想不见得。
我想不一定。
现在越来越少人吃火鸡了。
现在越来越少人会吃火鸡。
我从来没有吃过很好吃的火鸡。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很好吃的火鸡。
我们广东烧鸭比较好吃一点。
我们广东的烧鸭可能更好吃一点。
有了绿卡可以在美国居留就喜乐了吗？
有绿卡可以在美国居留是不是就喜乐呢？
可能会喜乐一阵子。
可能会喜乐一阵。
但是早晚你会发觉美国的社会也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迟早你会发觉美国的社会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你会发觉美国的这个在城市里面的这个暴乱啊，中国是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那么多这些程度，对吧？
你会发现呢，美国这些这样的暴乱其实在中国是不会发生。
可能有但是没有那么多。
可能有但是都没有那么多。
早晚你会发觉在美国的生活也很辛苦。
迟早你都会发现在美国的生活都很辛苦。
抱住一大堆美钞，一大堆美金就喜乐了吗？
是不是揽住一大堆的美金就会喜乐呢？
也不见得。
也都不一定。
钱财越多的人，通常是越没有安全感。
钱越多的人通常没有几多安全感。
大家都知道李嘉诚是需要有保镖的，李永诚不需要保镖。
大家都知道李嘉诚需要保镖，但是李永诚就不需要保镖。
因为我没什么钱。
因为我没什么钱。
怎么才能够喜乐呢？
怎样才可以喜乐呢？
活在爱里面就喜乐。
活在爱的里面就有喜乐。
你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呢？
你看看那些谈恋爱的那些年轻人你就知道了。
你看看在谈恋爱当中的年轻人你就可以
知道。喝白开水都觉得很甘甜。
喝水都觉得甜。
不管生活多么平淡。
不管生活有多平淡。
想起那个爱他的人就会笑。
想起爱他的人他就会笑。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如果没有就是很遗憾。
如果没有呢就比较遗憾。
父母假如知道孩子爱他。
父母如果知道他的子女爱他。
父母 看见孩子有一些表示爱父母的一种表现啊。
佢睇到孩子们有一啲爱父母嘅表现。
哎呀，不管生活多辛苦，
不管生活有几辛苦，
想起孩子啊，父母就感到喜悦，就得安慰啦。
谂起自己孩子，父母就会觉得安慰同埋喜乐。
在学校里，就让学生知道老师很疼爱他。
在学校里面，如果学生知道老师很疼他，
很自然他就喜欢上学，
很自然他喜欢上学，
他上学就有喜乐，
他上学就会有喜乐。
在办公室里面，员工就知道老板很喜欢他，
在办公室里面，如果员工知道他的老板很喜欢他，
他上班就很喜乐，
他上班也都很喜乐。
而这正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好消息，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好消息。
他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
他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
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爱中，
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爱中。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圣经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圣经说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来为我们舍命赎罪，
耶稣来为我们舍命赎罪，
让我们更清楚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
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上帝是怎样爱我们。
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能感受到上帝的爱，我们自然就会喜乐。
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我们自然就会喜乐，
不管在任何的环境，
不管你处于任何的环境当中。
就好像保罗尽管在监狱里面，
好像保罗尽管他在监狱里面，
他知道，他知道上帝爱他，
他知道上帝爱他，
他就能够喜乐，
他就可以喜乐。
所以他不单喜乐，他就常常喜乐，
他不单止喜乐，他是常常喜乐。
我们刚刚讲那个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句话是保罗他讲的。
我们刚才读到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个就是保罗讲的。
他有这样的体会，
他有这样的体会。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你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
你们 不比飞鸟贵重多吗？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话俾我哋知，
大自然的许多的现象都向我们表明，上帝一直是爱顾着我们。
大自然有好多嘅现象都向我哋表明，上帝系一直爱住我哋。
大自然很多的现象都向我们表明，上帝一直都在爱顾着我们。
大自然里边好多嘅现象都向我哋表明，上帝嘅爱一直系爱着我哋。
我们教会我发觉有好几位姐妹啊，都很喜欢拍照片。
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姊妹很喜欢拍照，
王敏啊、雅英啊、敏玲啊、司徒啊，他们很喜欢拍照片。
王敏、雅英、司徒、敏玲，他们都很喜欢拍照。
他们照山、照水，
他们拍山、水，
照花、照草，
拍花草，
照云、照海，
拍云、拍海。
他们在大自然中常常看到上帝的爱，
他们在大自然里面常常都看见上帝的爱。
不单看到周围的美，他们看到上帝的爱。
他不单只看到周围的美，他仍然看到上帝的爱。
我为什么知道呢？
我们怎样可以知道呢？
为什么我知道？他常在微信上发表，所以我看到了。
因为他常在微信里面分享，所以 我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嘛，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看到。
他们不单单看到大自然的美，他们也看到上帝的上帝的爱。
他们不单只看到大自然的美，也都看到上帝的爱。
所以他们是感受到，他们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活在上帝的大爱的包围当中。
所以我们知道，也都感受到他们是活在上帝的大爱当中。
他们在生活当中，当然他们也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
在生活当中，他们当然也都会有一些挑战和困难。
我们看见这些姐妹是常有喜乐，
但我们看到这一班姐妹常常喜乐。
尽管在生活当中依然他们也会有挑战的，
尽管在生活当中他们经常会有挑战，
但他们常有喜乐，
但他们常常有喜乐。
因为他们是活在上帝的爱中，
因为他们活在上帝的爱中。
他们在生活中感受到上帝的爱，
他们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上帝的爱。
耶稣带来的好消息让人有平安有喜乐，
耶稣带来的好消息让人有平安有喜乐，
那是胜过死亡的平安，
这个是胜过死亡的平安，
那是活在上帝爱你的喜乐，
是活在上帝爱当中的喜乐，
那是真正的福音好消息，
这个是真正的福音好消息。
怎么才能够领受这样美好的福音呢？
怎样才可以领受这么美好的福音呢？
领受这个福音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领受这个福音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福音的前提，
福音的前提。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教化约翰来了，在以旦实习，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在前面也都讲过，
上帝早就应许会差派基督作为拯救者来这个世界，
上帝一早就应许要差派拯救者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事情在圣经当中就早有记载，
这件事在圣经当中也都早有记载，
先知们早就有预言，
先知早就有预言。
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就是马拉基书和以赛亚书记载的预言，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马拉基书和以赛亚书所记载的预言。
这个预言是说，
这个预言是这样，
在基督出现以前，上帝会先差遣这个使者来为基督做先锋，
在基督出现之前，上帝会差派一个使者为基督作先锋，
为基督开路，
为基督开路，
为基督来预备人的心，
为基督预备人心。
约翰就是这个先锋，
约翰就是这个先锋。
约翰怎么样为基督为基督来开路呢？
约翰怎样为基督开路呢？
他怎么让使人预备好来接受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好消息呢？
他怎样令人可以预备好接受耶稣基督带来的好消息呢？
约翰就是很讲悔改的洗礼，
约翰要传讲悔改的洗礼，
使人的罪得到赦免，
使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这里要留意，大家留意这个洗礼之后悔改的洗礼，
大家要留意这里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
没有悔改的洗礼就不是洗礼，
没有悔改的洗礼就不是洗礼，
没有悔改的洗礼只是洗头和洗澡而已，
没有悔改的洗礼只是洗头冲凉，
洗礼就要悔改，
洗礼就是要悔改，
领受福音好消息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悔改，
领受福音好消息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悔改。
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大前提是我们先要悔改。
福音之所以成为好消息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悔改。
悔改是承认自己的罪过。
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过。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表示愿意归向上帝。
表示愿意归向上帝。
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
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
愿意被上帝改变，
愿意被上帝所改变。
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
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
假如他听到耶稣要来这样的消息，
假如他听到耶稣要来这个消息，
就表示他很快要面对耶稣的审判和惩罚，
就表示他很快要面对耶稣的审判和惩罚，
那就不是好消息，
那就不是好消息，
那是法网难逃，大祸临头的坏消息，
这个就是法网难逃大祸临头的坏消息，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所以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大前提是先要悔改，
所以福音之所以成为好消息，大前提就是我们要悔改，
假如不悔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就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
如果不悔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就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
在悔改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和承认自己的罪过，
悔改之前，首先我们要知道和承认自己的罪，
先要认罪才可能悔改，
首先要认罪才可以悔改，
先要深切地认识自己的罪过才能够真诚地这个忏悔，
要深切认识自己的罪过才可以真诚忏悔，
才可能有改变，
才可以有改变，
悔改才能蒙福，
悔改才能蒙福，
这个看来是很明白的道理，
这个看起来很明白的道理，
但是我们人往往就很难做得到，
但我们人往往很难做得到。
所以上帝要特别差派一个专门的使者约翰来，要教导人怎么样认罪悔改。
所以上帝要差派一个使者来教导人怎样悔改。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讲要悔改的道理，
所以我们这里要讲悔改的道理。
因为我们人不容易悔改，
因为人很不容易悔改。
一个一般的人不容易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一般人很不容易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中国人尤其如此，
中国人特别是这样。
袁志明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神州忏悔录》，
袁志明牧师写了一本书叫《神州忏悔录》，
就是希望我们中国人懂得忏悔，
就是希望中国人要懂得忏悔。
袁牧师他这样说，
袁牧师这样讲，
他说我们中国人也会认错，但是我们很少忏悔。
我们中国人会认错，但很少会忏悔。
他说认错是承认策略性的错误，
他说认错是承认策略性的错误，
是我方法错和选择错，
是方法和选择错。
我开车没有看清楚路标，所以走错了路。
我开车没看清楚路标，所以走错路。
我炒菜拿盐当作糖，所以调错了味道。
我炒菜的时候拿盐当作糖，所以错了味道。
或者我看错了时间，所以错过了机会。
或者是我看错时间，错过了机会。
那我们会承认我们有些方法和策略上的错误，
我们会承认这些方法或者是策略上面的错误，
但是我们很少承认自己在本质上的罪过，
但我们很少会承认自己本质上面的罪过。
忏悔就是承认在本质上我们是败坏的，
忏悔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本质上是败坏。
有牧师说在我们中国的文，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没有忏悔的文化。
袁牧师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没有忏悔的文化。
袁牧师说我们的民族缺乏认罪的意识，
袁牧师也说我们的民族缺乏认罪的意识。
在中国过去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认过罪，
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认过罪。
最近在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标题是中国人不懂忏悔，
标题就是中国人不懂忏悔，
作者是老兵，
作者是老兵。
文章里面这样说，
文章里面这样讲，
他说每当社会灾难过后，
他说每当社会灾难过后，
在我们的民族当中就会涌现出 无数的控诉者，
在我们民族当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
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
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
我们控诉过八国联军和国民党的暴行和罪孽，
我们控诉过八国联军和国民党的暴行罪孽。
我们控诉过四人帮的祸国殃民，
我们控诉过四人帮祸国殃民。
我们也控诉过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
我们控诉过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的修国主义。
来自于今天国际反华势力的打压和敌视，
甚至是今天国际上面反华势力的打压和敌视。
我们向自己和向世界倾诉委屈和哀怨，
我们向世界向自己倾诉委屈和哀怨，
唯独对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只字不提，
唯独是对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只字不提。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人为的大灾难，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史上面史无前例的人为大灾难。
被破碎的美好家庭千千万万，
被破碎的美好家庭有千千万万，
被杀害的黎民百姓无法估计，
被杀害的黎民百姓无法估计。
文革之后有许多人写文章记述在 文革的苦难中的一个感受。
文革之后有很多人写文章去提及技术在文革当中的苦难和感受，
这些文章被称为伤痕文学，
这些文章被称为伤痕文学。
这些文章多到个地步要用一个特别的名词 来形容，你就知道它是相当多的文章。
这些文章多到是要用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一类的文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是很多成千上万的，
在成千上万的文章里面，
在成千上万的文章当中，
绝大部分的作者都诉说自己遭受了迫害，还是讲自己的伤痕。
绝大部分的作者都是要讲述自己所遭遇的迫害，要讲自己的伤痕。
绝大部分人都是指控别人的错，
大部分人都在指控人的错，
指控社会的错，
指控社会的错。
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很少作者承认自己是加害于别人的人，
很少的作者会承认自己是加害于别人的人。
更少人为自己的罪过忏悔，
更少人会为自己的罪过而忏悔。
老边这样说，
老边这样说，
而现在的问题关键已经不再是一些政党和某些人是否应该忏悔这个问题。
他说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一些政党或者某些人 要不要应该是去忏悔的问题，
乃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如此缺乏忏悔的意识，
而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会如此缺乏忏悔意识。
这是真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这个值得我们好好地思考。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假如不知道忏悔，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福音心。
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如果不知道忏悔，就没可能有真正的复兴。
悔改才能蒙福，
悔改才可以蒙福。
对国家社会是这样，
对国家社会是这样，
对个人和家庭也是这样，
对人和家庭也都一样。
我在教会担任牧师很多年，
我在教会担任牧师很多年，
我常有机会去辅导一些有问题的家庭，
我经常会有机会去辅导一些有问题的家庭。
我见过不少的夫妻，他们的关系已经不破裂了，
我见过很多的夫妻，他们的关系已经破裂，
几乎要离婚了，
几乎要离婚，
甚至离婚书都已经预备好，只等另外一方签字就行了，
甚至离婚书已经签、准备好，只等另外一方签字。
但他们经过婚姻辅导，
但他们经过婚姻辅导，
我相信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在工作，
我相信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工作。
他们看到自己的过错，
他们看见自己的过错，
他们承认自己的过错，
他们都承认自己的过错，
他们愿意悔改，
他们愿意悔改，
他们可以就婚姻就改善了，
他们的婚姻就可以改善，
他们的婚姻就能够重建，
他们婚姻就可以重建，
他们的家庭就能够安定，
他们家庭可以安定。
我也见过一些家庭，
我也都见过一些家庭，
两夫妻都很习惯的来听口提和指控对方的错，
两夫妻都很习惯地去指控和指责对方的错，
看不到自己的错，
看不到自己的错，
不承认自己有错，
不承认自己有错。
他们来教会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家里就不承认了，
他们来教会会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回到家里就不承认，
在家里 在教会都说我是个罪人，
在教会他就会说我是一个罪人，
回家就不是了，
但是回到家就不是了。
这样的夫妻他们关系一定越来越坏，
这样的夫妻他们的关系必然越来越坏，
他们的儿女通常都会有问题，
他们的儿女通常会有问题，
他们的孩子通常情绪不稳定，
他们的孩子通常情绪不稳定，
因为家里没有安全感，
因为家里面没有安全感，
孩子在小的时候通常会大吵大闹，
孩子小的时候会大吵大闹，
到青少年时期就很反叛，
在青少年时期会很反叛，
他们不尊重父母，
他们不尊重父母，
因为他们看到父母的一些坏榜样，
因为他们看到父母的坏榜样，
看到父母彼此也不尊重，
他们看到父母之间彼此不尊重，
所以他们也不会尊重父母，
所以他们都不会尊重父母。
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每个人都很痛苦，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很痛苦。
但最可悲的是什么呢？
但最可悲的是什么呢？
最可悲的是这样的婚姻很难挽回，
最可悲的是这样的婚姻很难挽回，
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悔改才能蒙福，
悔改才可以蒙福，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这个是很明显的道理。
悔改是领受福音的先决条件，
悔改就是领受福音的先决条件。
你说这个福音很好，
我们说这个福音很好，
这个好消息很好，
这个好消息很好。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福音好消息真是可靠的呢？
那我们怎样知道这个福音好消息是可靠的呢？
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传的好消息真是可靠的呢？
我们怎知道耶稣传的好消息是可靠的呢？
我们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福音的保证，
福音的保证。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去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系鞋带也是不配的。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说，有一位以后要来的，
又话有一位以后要来的。
这个一位就是指耶稣基督，
这里一位就是指耶稣基督。
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三件事情。
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三件事情。
第一，耶稣很有能力，大有能力。
第一，就是耶稣大有能力。
第二，耶稣非常的尊贵。
第二，就是耶稣非常尊贵。
第三，耶稣带来圣灵，他用圣灵给人施洗。
第三，就是耶稣要带来圣灵，用圣灵施洗。
大家知道约翰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
大家知道约翰在当时很有影响力，
他可以吸引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到他那边去领受他的洗，接受他的洗礼。
可以吸引犹太全地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去他那里洗礼。
可见约翰是非常有影响力。
可见约翰是很有影响力，
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
但约翰说，
但约翰说，
耶稣比他更有能力。
耶稣比他更有能力。
事实上，耶稣是可以吸引更多人到他面前来。
事实上，是耶稣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到他面前来。
大家知道，耶稣行恶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喂饱成千上万的人。
他说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就可以吸引喂饱成千上万的人。
当时的群众单是男生就五千。
当时的群众里面，单计男丁就有五千。
如果加上妇女跟小孩，当然就上万了。
如果加上妇女同埋小朋友，可能会过万。
耶稣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到他面前。
耶稣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去到他面前。
耶稣明显是有更大的能力。
耶稣很明显有更大的能力。
耶稣可以行很多神迹，甚至使人复活。
因为耶稣可以行很多神迹，甚至可以令死人复活。
更重要的是，耶稣他可以有能力自己从死里复活。
更重要的就是耶稣他自己可以从死里复活。
表明他真的可以胜过死亡。
表明他真的可以胜过死亡。
我们知道很多医生很能干，能够医别人，但自己生病都没办法了，他就不能医自己。
我们知道很多医生很厉害，可以医很多的人，但是他自己有病的时候，他是医不到自己。
耶稣能够使别人从死里复活。
耶稣可以令到别人从死里复活。
他自己也从死里复活。
他自己也都从死里复活。
就表明他真是有能力胜过死亡。
就表明他真的有能力去胜过死亡。
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我相信这句话真是可靠的。
我相信这句话是可靠。
我们应该相信这句话真是可靠的。
我们应该相信这句话是真实可靠。
因为耶稣不单让别人复活，他自己也复活。
因为耶稣不单止令人复活，他自己也都复活。
假如耶稣没有复活，
假如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在第一世纪，在耶稣死了以后，就不可能有基督徒。
在第一世纪，耶稣死了之后，就不会有基督徒。
教会就不可能产生。
教会也都不会产生。
今天也不会有教会的存在。
今天也都不会有教会的存在。
耶稣确实复活了。
耶稣的确是复活了。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也必会复活。
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也必会复活。
这个消息是可靠的。
这个消息是可靠的。
还有大家知道耶稣约翰在当时有很尊贵的地位。
大家知道约翰在当时有很尊贵的地位。
圣经记载约翰身穿毛衣，腰束皮带。
圣经记载约翰身穿毛衣，腰束皮带。
这样的描述就像在旧约圣经中所记载那个很著名的先知以利亚那样的打扮。
咁样咧，呢一个记载系好类似喺旧约圣经当中以利亚嘅打扮。
在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
圣经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
在那里上帝这样预言，
在那里上帝是这样预言，
上帝说他会差派以利亚来到以色列民中间，
上帝说他会差派以利亚来到以色列民当中，
他说将来那边是上帝预言，将来上帝再会差派以利亚回来到以色列人当中。
他说将来上帝仍然会差派以利亚来到人当中。
所以在当时有许多人都认为约翰就是先知以利亚，是上帝差派来的。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认为约翰就是上帝所差派的以利亚先知。
耶稣其实也明说，
耶稣其实也都很明显地说，
约翰是上帝所应许要来的以利亚，约翰就是以利亚，耶稣是这样说的。
佢话约翰其实就系上帝要应许要嚟嘅以利亚，约翰就系以利亚。
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群众的心目中，约翰的地位是非常的崇高、非常尊贵的。
所以喺当时嘅群众心目中，其实约翰系地位好高同埋好尊贵。
然后约翰说，耶稣就远比他更尊贵。
但系约翰话耶稣比佢远比佢更尊贵。
约翰说他甚至不配当耶稣的仆人，不配给耶稣鞋带。
他说他甚至不配当耶稣的仆人，为他解鞋带。
这里所说的尊贵不单指地位的高超，乃是指品德的高尚。
这里所说的尊贵不是指地位的高超，而是指品德的高尚。
如果单单地位很高然后品德不高，这个其实是不够尊贵。
如果单单只是地位很高但品德不高，这个不是尊贵。
按照约翰的这个介绍和理解，耶稣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
按照约翰的记载和理解，耶稣是一个品德很高尚的人。
当然我们以后读这个圣经的记载，我们也知道耶稣实在是品德很高尚的人。
我们看到圣经记载里面关于耶稣，我们看到他确实是一个品德很高尚的人。
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他讲的话，他讲的信息当然是可靠。
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他所说的信息，他的说话当然是非常可靠。
所以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是非常可靠的。
所以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是非常可靠的。
我当牧师啊，常常有人要我给他写推荐信。
我做牧师经常会有人要我为他写推荐信。
特别是要上法院的人啊，就常要牧师写证明他的信。
特别是要需要上法院的人，他需要牧师为他写证明信。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法官比较信任牧师讲的话。
因为法官通常会比较信任牧师所讲的说话。
当然有一些不诚实的牧师也有的。
当然当中会有一些是不诚实的牧师。
但是大部分的牧师还是诚实的，是可靠的。
但是大部分的牧师是诚实可靠的。
为什么牧师通常是诚实可靠呢？
为什么牧师通常会是诚实可靠的呢？
因为牧师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牧师是耶稣的门徒。
是跟耶稣学的。
是跟耶稣学。
还有因为牧师是耶稣的仆人。
还有因为牧师是耶稣的仆人。
是替耶稣办事的。
是替耶稣办事的。
耶稣怎么办事，牧师也该怎么办事。
耶稣怎样办事，牧师也都应该怎样办事。
其实这个都不是最重要。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因为有圣灵在牧师的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是因为有圣灵在牧师的生命当中。
保守牧师的心怀意念。
保守牧师的心怀意念。
事实上啊，牧师跟一般人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罪人。
而事实上，牧师和一般人都一样，在本质上是一个罪人。
本来我们都有自私和不诚实的这个罪性。
本来人都会有自私和不诚实的罪性。
大家注意，不诚实跟自私常常是有关系的。
大家要留意，不诚实和自私通常是相关联的。
耶稣来了，他把圣灵带来。
耶稣来是要将圣灵带来。
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领受洗礼。
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领受洗礼。
从此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
从此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
来指导我们行走正道。
去指导我们行走正道。
帮助我们做光明的子女。
帮助我们做光明的子女。
所以不单单牧师讲的话是诚实可靠的。
不单止牧师讲的说话诚实可靠。
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讲的话应该都是诚实可靠的。
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他所讲的说话都是诚实可靠的。
是就说是。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是就说不是。
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
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基督徒的表现诚实可靠。
我们基督徒的表现诚实可靠，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修养的功夫很深厚，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修养的功夫很深厚，
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成果，
也都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成果，
乃是因为常常有圣灵来教导我们，
而是常常有圣灵教导我们，
来改变我们，
来改变我们。
上个礼拜天 Emily 姐妹文慧英姐妹在这里讲到，
上个礼拜日，Emily 姊妹在这里讲道。
他提到在前不久他到 他对圣灵一些体会一些 经历。
他提及前没多久之前对圣灵的一些体会和经历。
他说他有一天他去 Sam's Club 买东西。
他说有一天他去 Sam's Club 买东西。
他用自己服务的收款机来付款。
他用自助收款机来付款。
在付款之后他就把满车的购物车推到他自己的推到停车场来把货物放进他的车子里。
给完钱之后呢他就将一大车的购物车 去到停车场将货物放在自己的车里面。
在那个时候他才发觉、在购物车最下层有一包厕纸他没付钱、
在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在购物车有一包厕纸他没给钱。
一大包的 toilet paper、没有付钱。
一大包的 toilet paper 他没给钱。
当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既然已经很平安安全离开那个商场没有被检查员发觉。
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既然都可以离开了、这个商店去到停车场没被发现。
那应该 很容易很轻易就可以离开。
那应该很轻易我就可以走。
这样可以省下二十几块钱。
那样可以省下二十几元。
这样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也都没什么麻烦。
这是第一个念头。
这个是第一个念头。
这个没有什么麻烦就外面没有麻烦但心中有麻烦。
这里所说没什么麻烦就是外面看身没有麻烦但心里面有麻烦。
圣灵这个时候在心中提醒他。
圣灵在这个时候提醒他。
这就不对的。
这个是你这样做不对。
所以 Emily 姐妹顺从圣灵的教导。
所以 Emily 姐妹顺从圣灵的教导。
把满吃喝的东西再推回 Sam's Club 去。
将一大堆的货物推回去 Sam's Club。
把厕纸的钱付了。
去为厕纸买单。
他让守门 的这个检察员解释了为什么这样 回头过来、
他要跟、门口的检察员解释我为什么要回来。
检察员觉得很奇怪。
检察员都觉得很奇怪。
我们基督徒知道这并不奇怪。
但基督徒知道这样并不奇怪。
因为圣灵与 Emily 都同在。
因为圣灵与 Emily 同在。
教导他。
教导他。
圣经说。
圣经说。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圣经说。
圣经话。
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里的印记就是保证。
这里的印记意思就是保证。
耶稣把圣灵带来。
耶稣将圣灵带来。
让圣灵长久 住在我们的心中。
让圣灵长久居住在我们心中。
作为我们蒙恩得救的保证。
作为我们蒙恩得救的保证。
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真实的。
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真实的。
让我们知道耶稣带来的福音好消息是真实的。
令我们知道耶稣带来的福音好消息是真实的。
对我比较认识的人都知道。
对我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
我很喜欢对人传向人传福音。
我很喜欢同人传福音。
我很热心传福音。
我很热心传福音。
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也很热心传福音。
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都很热心传福音。
为什么我们很热心向人家传福音呢？
为什么我们会很热心向人传福音呢？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真好，
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真好，
又真又好，
又真又好。
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新冠病毒的阴影底下，
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新冠病毒的阴影之下。
但是不管疫情如何，
不管疫情怎样发展，
我们心中依然有平安喜乐，
我们心中依然有平安喜乐。
因为耶稣基督带来了福音好消息。
因为耶稣基督带来了福音好消息。
今天的美国社会依然动荡不安。
今天的美国社会依然动荡不安。
但是不管总统的选举结果如何。
但不管选总统的选举结果怎样。
我们心中依然有平安喜乐。
我们心中依然会有平安喜乐。
因为耶稣基督带来了福音好消息。
因为耶稣基督带来了福音好消息。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
因此我们永远有盼望。
因此我们永远有盼望。
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愿上帝保守我们藏在他的恩典和慈爱当中。
愿上帝保守我们常常在他恩典和慈爱当中。
阿们。阿们。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带来福音和好消息。
主，我们感谢你带来福音好消息。
帮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的心意。
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的心意。
帮助我们能够领受这美好的消息。
让我们可以领受这个美好的消息。
也能够与人分享这好消息。
也都可以向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帮助我们懂得悔改忏悔在你的面前。
也都帮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面前。
能够回转归向你。
可以回转归向你。
祝你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